作为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净莲念佛会梁皇法会的第一天。我想除了梁皇法会以外，我们净莲念佛会每一个月都有举办一次的精进佛衣啊。那在七月份我们也念地藏经。我们念佛当然是求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拜地藏经或者是梁皇忏，乃至说拜水忏。还有没有多久之前有人问我说有办那个水陆法会，那么在这个中间我们到底在念什么经要做什么。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始，从第一卷我们就讲到我们无始劫以来每一个人都在造业。那有时候你不要说到前生了，很多人都说啊，过去生中我做什么业我都没有看到啊。那大概这一世造的业，有些人是现世造业现世报，那有一些人呢是我们几十年前造业到几十年以后才受报。很少人说我马上造什么业马上去受报，所以大家就讲哦，过去造业真的有吗？用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现在我想很多人都看到电视上常常在播你的身体吃了多少油炸的东西啊，吃了多少那个肉类的众生，以后你的身体坏了，经常都会有癌症。可是有些人就不太相信，他说啊，人家假清假帮但都拢中白啊，你抽烟喝酒吃槟榔，到最后不是肝有毛病，那然后就是肺有毛病，就是口腔有毛病。那很多人呢等到自己受报的时候呢，他才说哦，我真的受不了，可是那个痛苦一过又忘记了。很多吃槟榔的人吃到那个嘴巴，你看他真的还在抽烟，还在吃饭哦，还在喝水哦。我跟他讲，你槟榔吃到现在哦，大概你的手指，我现在这样五个手指，我可以放进去。吃槟榔的人到最后是连一个手指要放进去，他都放不进去，嘴巴张不开。我说很奇怪，一粒槟榔比我们一根手指还粗诶，它怎么塞得进去？吃到那个胃里面去，那个气管哦，就像那个石灰卡住了，只剩一点点能够进得去，就像一个戒指刀块秋季啊那样，你一拔出来很多那个石灰。那个胃翻开来就像什么你们大概有喝爱玉子，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爱玉子干干的时候像什么样子。其实它那个胃翻开来就是毛茸茸的一只一只，是什么？你认为你吃槟榔你没有把那个纤维吃下去，其实都有刺在你的胃上面哦，一个胃里面要拔掉很多那个槟榔的那个纤维。 到那个时候他说、啊、我死都不敢吃，等到开刀好了，到最后我一看，哎，以前这个人牙齿有白一点点了，到最后怎么又黑回来了？没多久，他们家里面的人呢就来讲：“师傅啊，晚上哈、哦、已经口腔癌归几个啊，或者是说那个胃癌，哦，或者是那个烟抽很多，那个肺部已经全部都黑掉了。”我说来不及了，你自己。不节制，其实在医学上在报告说，你抽烟、吃槟榔又喝酒，那个身体的坏的程度是加成的，多几十倍、几十倍。他想，我今天都还没有啊，哎，还有一些人就讲，我嚼细看下西罗家，真正要死的时候又受不了了。哦，到时候说我以后我绝对不要再吃了，就像有些人爱赌博，说我把我手指头砍断我不会赌，嘿，结果用手指头砍断了以后呢，用脚趾头来补赌。我们众生的顽强造业就是那么可怕，那是不是说我造了很多业，我照样吃众生肉，都吃的烟熏的烤的，然后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以后，你说啊，我已经身体不行了，你去帮我拜一个忏、哦、那如果小支的牌位不够弄大支牌位，你看你吃的是众生呢，你拿一张黄纸贴在这里对吗？那是我们已经造了业，我们现在了解了以后，我要用心忏悔，从此以后我愿意去改变，从此以后我愿意去改变。那你改变以后，你的心理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人很奇怪啊，你那个心念一转，有时候已经很顽强的毛病，你以后再不要去碰那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哎，还可以救回来。可是你还要吃，有办法吗？曾经有一个人，他们家里这个有四个人了、啊、就是一对夫妻，然后那个两个男孩子都在上班。那因为那两个男孩子呢？看了很多文献，他也知道妈妈要吃素，他很赞成他们两个夫妻都吃，可是那个爸爸呢怎么都不肯吃。那后来呢，这三个人呢，就是妈妈有比较常常到道场来拜佛，他就跟我讲，师父，我先生啊现在整身全部都肿，那个肚子也肿胀起来，那我要请他改变饮食，他不肯呢，越来越看越严重。那我们全家人都有吃素呢，你敢会使替我家父做工甲安呢？我说对不起，某某太太，你先生不是吃我的肉啦。如果说哈，他快要死了，如果吃我的肉可以，我割我那一小块肉给他吃，他能够吃活，我忍痛好了，我行菩萨道可以。可是你是吃别人啊，谁愿意让你吃？所以很多人的忏悔是我还是要吃、嗯、有些人不只是说嗯，不要在活菩萨面前吃了，就想那个还我的师父看不到了，我吃师父哪来的卖价的师父不底价的时候那你塞价，吃到里面去的是你吃的众生呢，不是你吃我啊。到自己真的身体已经都不行的时候，还不相信是因为你吃众生的。哎，有时候有些朋友哈、啊，经常就会劝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说：“啊，你们 年纪这么大，我看你吃了什么东西，那这个不行呢，要不要改变？他没有改变。等他往生的时候呢，就听朋友的劝，七七之内赶快到道场去替他拜拜佛，求佛菩萨。他就想，啊，他在世的时候吃了那些东西，还会来问说，师父啊，我拿那个百官刀，那个人不知道有较好不？在最近哦，我在家里还有一位说，我们家的人这样来帮他拜我的某某人有没有好一点？我说，你要不要想你，他以前造作那么多的业哈，吃那么多的众生，你赶快替他持一些往生咒，祈求那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他吃的哦，他一定到他的身上来找他。啊，那这个人他就讲，他是因为身体不好啦，营养不够哈，医生叫他吃他才吃的。好像如果不是医生叫他吃，他也不会吃那么多啦。我说哈，这个我们很多人呐，造了业还是有理由啦。那我身体不好，我说不要你们死了，你们每一个人把那个血管割开来哈，挤一点血我喝血好了，你们肯不肯割开来啊？不是用那个注射筒去抽哦，你大家人哦，拢挂一空来递给我吃哈，你们大概会想师父。我拿淡薄仔钱，吼，你去买药啊，吼，买补品食好啦。你若要叫我挂安尼，吼，你，吼你食吼，一日爱滴几盖，吼，可能我会死。你就是对我很好，你都不想要割嘞，何况我跟你都没有冤，你就把我出来以后还说没办法，我因为身体不好。我以前就是有一位老师，他说他的孩子摔断了骨头，人家讲你一定要用那个鸡，吼。活活的，甲堆堆的吼，用迄个鸡肉来烧烧来吸迄个骨头，你的囝的骨头会好起。那一位老师呢，就问说，问那个骨头师说，要多少只？他说不知道啊，割较好的位置。他说为了我的儿子手断了哈，不知道多少鸡就要死在，还要把他的肉，就是。把它搅碎了又烧烧来给阮囝，伊讲啊，甘愿伊掰脚吼，断手唔爱去用。后来这个孩子医好了，根本就没有弄哦，那个孩子还吃素哦。后来是还是做那个体育教练。那位老师他有慈悲心呢，为了我的儿子人还好好的，只是手断脚断就要去弄那个鸡。那师父说那一边一种的呢，还要挑哪一种鸡，马上把它给蒸哦，油吼来给合的。有很多平时都认为他有进佛门拜佛的人，那个他如果有一点问题哦，找到道场来，我们问他啊，你有没有拜佛？有，没有，每天我都在拜佛。再问到你有没有吃素？他说我有吃十斋日呢。我说对不起，十斋日是本来大家都过午不食，他是在一个月三十天里面的十天。晚上不吃饭是吃素，然后晚上不吃，这个才叫做十斋日。你是一个月吃二十天，然后其中十天你不要吃，叫做十斋日。我说大错特错了啊！那如果你吃的那一天呢，我怕我不够营养也是有吃能。有些人说我有吃素，可是还是有吃很多蛋。所以那一些人来到道场的时候，人家说他只要讲一句我有吃素，他说你吃得很干净吗？他说很干净，我吃了二十年。他问他啊，你有吃鸡卵吗？很罪过哦。他说人家叫我吃蛋不要紧。 你看他脸上有没有写我吃蛋我吃蛋？没有啊。而且最近有一位很年轻，可是结婚十几年，没生子，没生子哈、哦。啊，伊就讲，我们家先生也是单传呢，单丁子呢。他如果再不生的话，我们讲不过去呢。两个夫妻用尽种种办法，就是不生。人家讲，你把人家的蛋扔是要不给啊？你把卵拢拢人吃了了，伊讲你已经过来生未生，也不是只生未生。那个人才说他很忏悔。这种事情呢，如果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而且那个人对佛法好像有接近又没有接近的人，他自己去体会哈、哦，就会很深。我来讲一个非常近的一个例子。差不多半个月前，极光寺呢，现在就是那个大殿差不多好了，可是要人家来帮忙啊，那个地板一定要擦得很干净，没有泥浆，没有什么才可以铺上这个运动垫啊。那个大殿里面，我们每一个地方全部都要整顿，所以呢，在高雄，因为有一个团体，他们每个月呢也都有来参与活动，他们就发起，咱家群生姐妹哈，咱叫一台中型的游览车来去大帮忙监狱来对，有看那个极光寺赖的人就有看到有这些活动。那他们这些群生姐妹呢，因为我说如果你们平时要活动，我带你们去比较有意义的地方。我说带你们到嘉义那个附近的山上，就是有一次他们群生姐妹呢，离我们极光寺差不多40分钟的路，那个山上呢也没有游览车去观光，是一个产业道路上去呢，因为我们那里的一位人友呢就鼓励他们说，请你们种那个真正有机的东西。现在他们有些有机的菜园是第一次可以撒农药啊，过了安全期就可以吃的。可是那个农场呢，就是从地上开始，他不要他的泥土里面有肥料，没有用农药，而且没有用化学肥料以外，就是连农药都不要用。那有一次呢，就是在差不多前年，我就跟那个邱先生讲，你这个说你们的地哈种这个有机的东西，我说啊，我问你哈，你们的东西有没有放那个鸡屎肥还是什么？伊讲啊是鸟啊屎的肥哦，其实那个东西也有重金属哎，你种出来的东西，现在我们讲不是讲有重金属的那个水弄出来的米就是有重金属的米吗？他那个农场是种什么？从他的阿公开始，他们就是只有种茶跟种咖啡。后来他听我讲，他说：“师傅，我会很注意。”甚至他们本来有那个槟榔树哈，收入也很可观哎。说如果你把那个槟榔树给人家差不多快要采收的时候，怕那个槟榔坏掉，旁边的那个农夫如果把那个槟榔喷那个农药。我跟亲友有吃槟榔的人讲，快要采下来之前还是要喷农药。你吃了那个槟榔啊，我们很多外国人讲台湾人不怕，都都放那个农药下去哈，咱愈吃愈有。啊，他后来就是连那个槟榔他也不会卖给人家，他的那个土地里面是用什么土壤活化剂，就是。像我们从那个高山的森林里面那种土哈、哦，去培养有活的那个菌哈、哦，就是把让那个土壤活化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一般人想要唱气，我在下面打个电话，我等一下要到你们家里来。 他说啊，司令忙来，我无物件好你吃。我说放心，你们篱笆旁边摘的山当窝啦，什么你们自己种的那个菜哈，就可以吃了。嘿，有几次我们大家吃上去的时候，临时上去吃得很开心。那一次呢，大家也是去吃了以后，然后喝他种的那个咖啡，喝他种的茶，哦，很欢喜，因为那个是福山居士呢，他在他的旁边就培养很多他要做孝顺的蔬菜啦、水果那一类的东西。那我们就到那个邱先生那里去，他有什么呢？香椿叶子。那个香椿呢，他就是几个月吐新芽的时候就砍起来，就嚼一嚼，半斤吧，这样子，就是把你通通弄好了，50块钱。他们就说：“哎，我们要那个香椿，还有他那边山上的笋子哈。”我就跟他讲说：“你让他全部都长高了，不太好了。现在如果一下雨天什么都没得吃，我就说你把那个笋子弄起来，然后用盐哈，用真空包装，对，一包100块，什么农药都通通没有。”他说啊，我可以做这个吗？他就真的都做了这个，他们就请他带下来。他说哎，邱先生，我们要40包那个香椿叶子，还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在帮他们包装的时候，好好的，等一下那个脚就痛到连点地都不能点。好。他们夫妻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中午到我们这里来吃饭吧。诶，他们都没有跟我回消息。到了下午1点多，大概他们下午3点多钟弄好，有那个游览车要回程。他1点多2点呢，他就把东西送来。我说诶，邱太太，怎么只有你跟你儿子上来？我说你们邱先生没有来吗？他说有啦。我说啊，有上来都不是不熟，为什么不要上来坐？他说他不能下车。我说他不能下车，最少跨几步路可以吧，把车开到那个地下室，然后开进那个电梯哦，然后他走2-3步路到电梯，走上来到我那里，从电梯出口到我的会客室大概是10几20步嘛。他说师父很难呢。我说你叫你的儿子下去带。那因为我不知道去做什么来的时候，他们邱先生已经坐在我那个会客室的椅子上，我没有看他怎么上来的。后来他们是说他的儿子把他背上来。那你这样子你怎么去看你的茶山，看你的那些咖啡树，还有里面种的东西？那我看到这个情形，因为我记得他在炒那个咖啡嘛，他在炒咖啡的时候，他在念大悲咒，然后我就想他应该有一点学佛的观念，而且我上去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家有鸡毛啊，或者是那些什么东西，到他的厨房去也没有闻到鱼腥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吃啊，哈，可是。每次我上去，他们两个夫妻都陪我们吃饭啊。我说啊，他哦有这种情形，我要鼓励他做这个有机的东西，我一定要帮他想办法。嘿，我就说，哎，在那个寻生姐妹里面有一位，他正好出来，我说来来来，你坐下来，你跟他。跟这个邱先生讲讲他有什么因缘，我也希望他真正了解佛法。他还没坐下去就很生气了哈，然后一坐下来马上说，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人来？你就让他滚出去，我一直哈挡了好几年了，就不让他到你这里来，你现在还让他来。好，那我说好啦，就算他做不好的事情，你跟他讲一讲啦。后来他说，最近哈，因为你种这些东西少害很多众生，为什么？你没有用农药嘛，啊没有杀那些虫嘛，所以你已经少弄很多。好啦，我跟你讲一讲，你哦 以前哦，杀了800多头鹿啦，都是用那个捕兽器哈、哦，把脚夹断了。我想哎，我上去他又不是山地人，我也没有看到他去打猎。但是我倒看到一件事情，他的院子哦，比这里的宽，再加上一个柱子再这样的宽哦。他们那个要筛查的那个地方，我有看到他是用一个箭靶放在那个围墙上面。他们有几个朋友上去都说：“哎，你把箭拿出来。”他说：“我还射的还蛮准的。”我看那个箭那个中心哦，箭靶的中心烂烂的，经常他们都在射啦。他的箭法也很厉害，可是我上去没有看到他们在杀东西啊。啊，还有一次我要上去的时候，我说：“哎，邱先生，你们在家吗？我要上来呢。”因为他们都用那个有机的农法哈，在耕耘了，在经营了，所以我就讲我要上去。半路上我说：“哎，现在樱花在开，叫他们下来，大家欣赏欣赏。”本来50分钟可以上去，一个半钟头我还没上去。上到上面呢，我看到有一排人站在那里。哦，师傅来啊，师傅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好了，你们看完了以后，你们可以下山了。”原来那些人是住在屏东哦。哎，我还不知道师傅是什么人物，为什么他还要叫这些人？好了，你真的看到了哦，不能再进去喝茶了，你们就走。后来我了解，他跟这些人讲：“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师傅80岁啊，吼，也过会惊会走，去我的家庭会去对吼，你们看看他像不像80岁？原来他们是要来看我，我想，哎，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哦。”那是在去年的事情，我想，哎，这个人哦，心里已经转变到真正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我很高兴啊。经常就是有人我说，哎，我们上去看看完全都没有污染的地方。我才半个月前他来的时候，脚不能走路哎，然后人家跟他讲，800多头的鹿是野生的鹿。现在我们台湾梅花鹿大概要绝种了呢，啊，那时候真的山里面经常有鹿。我说是全身吗？他说对。哦，全身哦。我说邱先生，你现在脚能不能？他们两个夫妻就很快啦，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啦，哦。我说不是只有对不起呢，啊，你们是？他说对不起。啊，应该他们家里还有人在吃这个众生肉。他还讲了一件事情，他就啊心里就折服了，因为我们时间也很晚了呢，我不能讲太多，可是我要让你们讲，我们造业真的一定会受报，就是把这个人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就好了。他还讲了一句话：“师父，你叫我灌多高呢？”哎，你们小的时候灌过多高还是几手？有很多啦，我也是灌多高，也有灌过啦。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战争，没有像现在有保特瓶啦，但是拿汽水瓶啦，哦，酱油瓶不行嘞，酱油瓶还要去买酱油呢哈，哦。那有一点汽水瓶什么，就是，水沟里面的水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这里有上面涂有浮上来一点点。拨开来就灌斗稿，一只就跑出来了，有时候是小小的。他说：“师傅，一灌斗稿不是用水灌呢，一个人灌香香呢。”各位你们想想，你一定跟我想的一样，香香一定喜欢那酒水对吧，辣椒水的。错了，有人跟他讲，你要把那个斗稿全部都灌出来哈，他水加汽油去灌斗稿。所以我问他：“哎，邱先生，你用什么东西？辣椒水吗？以前的人大概还没有发明辣椒水呢。”他说：“没有， 我用汽油二十几年前灌的，哦，二十几年前灌的。那时候他还小，然后他的爸爸还在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我们没有想到现在大家风行喝咖啡哈，他们家整园是一半种那个茶山一点点，那个咖啡它有很多，所以讲阿里山有咖啡，古山有古坑有咖啡哈，它那个是在一千多公尺上面的，对，那个有竹山的那个方士居士呢，他们竹山也有茶。他上去看，哇，你的茶叶怎么那么嫩，而且很大片，好漂亮的那个茶叶哦，没有农药，而且下午雾气就非常重，哦，他的茶真的是很不错了。那说茶还在小的时候，那个小颗小颗的时候，蟋蟀就是整群都是在地下，把所有的咖啡种那个小的小颗的跟那个茶的树哈，全部都啃光，每一颗都死掉了，气起来就跟你灌嘛，哦，灌出来都是半桶半桶的，大概就是这样。他说：“你搞完管，你用水搞完管，我嘛把你灌一样。你看我上去大概有两年多三年了，我从来不知道他耳朵有怎么样哎。”哦，他就说：“谢谢啦，谢谢啦，真正我对不起啦哈，啊师傅啊，我要安怎改嫁大高羊啊？后跟我以前杀的那个路，你看到，哦，这个人就转得很快。我说你把他的命杀了，你已经没有办法让他的命回来，只有持往生咒，也拔他们的一切业障根本，让他们得生净土。你只有用这个办法。”我没有办法把你杀了，说现在你跟我讨，我让你的命回来，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是我们不懂事的，以前不了解我去做这个事，啊，哦，那他很好笑哦，他大悲咒念得经不离我，只要他在那里炒咖啡，他是用手炒啦，他有办法念大悲咒。平时啊，他到他的楼上去，我还没有进过他们的那个大厅里面，是居家嘛，他送普门品呢，可是没有吃素，他们没有吃素哦哈。好，这一次他一听，他说我全部吃素，那就念。他跟我讲到回去以后第三天后，他就念的都很熟了。原来他以前没有念往生咒，认为东西不要吸人的，不要那点往生咒哈，哦。那一天他，我就跟他讲，好，邱先生，你现在也要回去嘛哈，哦，你的脚伸下来看看。他说不要啦。我说你脚伸下来，你踩下来站起来看看。他有站。那要出去的时候是他的儿子扶他回去。那因为我听到说他在农场里面，把那个蟋蟀杀很多嘛，我说你这样好了，我给你一罐那个大罐的那个咒水哈，你回去你就买一个用喷的哈，你走到哪一棵那里，你都持往生咒，你这样去喷那个咒水。他那一天很奇怪啊，我都不能站了，啊，那我怎么现在我又能够站起来哈？那他的孩子扶他回去，回到车上去。上个星期，在那个云林那边种有机自然蔬菜的那个李静瑶，啊，他有一天晚上他来，他问我说：“欸，师傅，你在常常在讲那个福山居士，他们在山上有在种那个有。”自然的那个菜哈，你能不能带我上去看一看？我说我要鼓励他们啊，他也讲我们应该互相观摩，大家都能够种哈，所有的人才真的能够吃到真的没有农药的菜。我想那这样也很好啊，哦，那我很久都没有出去运动，我说好了，那我带你上去。那个我们上去啊，那个邱先生他们 整院子都在晒茶、欸啊、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的，那大概是隔一个星期的事情嘛。那第二次、欸、那个就是那个寻生的人来的时候，我在大家还在讲这种事情，那他在那里走来走去、啊、我走到半路的时候我说哎，邱先生，我们今天要上来。他说：“啊，师傅，我不知道。”我说：“我昨天晚上有赖啊。”他说：“他们八点钟就睡觉了，哦，一大早就起来。那个茶，我们上去的时候差不多十点钟，他说已经鬼雕好了，要赶快收到里面去。哦”那后来他就带我们进去说：“来来来，喝我们今年这个茶哈。哦”在喝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哎、欸，师父，那一天晚上哦，我不太敢睡觉呢，因为哦，我喷鸡肉，我喷了鸡肉，里面有人有喷过鸡肉吗？越喷越凉，对不对？他说那个鸡肉喷下去越喷越烫。他后来想想，哎、欸，师父叫我那个大杯做水拿回来哈、哦，要去喷那个农场，哦，让那些让他用那个汽油把它弄死的那些。众生还有他以前在那个山上打的路那些哈、哦，都能够得到解脱。他们两个夫妻那天晚上喷鸡肉越喷越痛越烫，他说我就先倒一点喷我的脚，哎，喷那个大杯中水越喷越凉，然后他们两个夫妻拼命的拿我们给他的一张那个往生咒哈、哦，两个夫妻一直念，念到最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跟他太太说：“给啊，邓海丹来耍电。”他太太说：“哎，啊，你昨天脚都不能点地，你今天怎么能够好？”他说：“从那天起，真的他有发愿，他真心忏悔就好了。”我们上去那天，他说：“师父，我跟你讲，那天哦，像那阮挺身跟我爱呢，我的脚呐揪落去一头脚哦。”那个寻生的人还没有叫的时候，我还脚好好的把东西弄好了压下去，突然间那个脚，那众生说不要下来了，不要下来，他说你把他赶回去，他如果在他家里哈，他一定到最后是要让他躺在床上，脚看出来没有断了，就是让他两个脚都不能走路。那你为什么要让他下来这里？我说人家有改变嘛哈，好。他说他要回去的时候我叫他站起来，他真的脚能够点地。回到家里他就一直念往生咒，跟他太太一直念。第二天早上起来哪有痛，一点都没有痛。所以他现在每天在念呢，还有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师父，我的耳朵已经戴助听器哦，戴了20多年呢。我说啊，我怎么都没有看过，就是一杆灌蟋蟀掉带助听器。各位你们如果想想，我灌蟋蟀跟带助听器有没有关系？蟋蟀不知道死了几十万只哎。他说我带了助听器带那么久我都不知道。他说今天要弄茶嘛，我想不会跟人家讲话，不没有带助听器，可是你们讲话我听得很清楚。各位你不要说诶我是今天以后我才知道的，今天以后的你才跟我算账。那我几十年前我让赌，我到你们家去拿了几十万几十万，到现在我不要说我今天才了解佛法，以前我让赌跟你们家弄到你们倾家荡产的，你不要跟我谈。你肯吗？你以前吃的那个众生不怨你吗？所以不是说我念一念我回家照吃，不是佛陀看见了、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看见，也不是阿弥陀佛看见了、啊、是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东西有怨了、啊、就算没有怨，你吃炸的 吃那些熬的梨胶什么什么，他们都讲啊啊，你是吃了什么东西？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哎。等到一讲的时候，怎么跟我现在的症状完全一样？你们来要求救的时候， 假如真的有那种机缘，我们要真正承认我们自己过去有错，不然的话你就是几十次这里拜完，别的地方有水忏、有梁皇忏、有水路，你再去拜还是不愿意改变。甚至我欺负人啊，我占人家便宜的，我都不要忏悔。你想要改变命运真的是好难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每一条你拜下去的时候，不是说我磕一个头，是说这个有没有做。因为有一些人很好玩哦，他说师父我以前没有拜的时候都不知道呢，啊，认为我念念佛就好了，到时候阿弥陀佛一定接我，拜了我才知道说，哎，这条我也有犯啊，以前我有人家分给我妹妹的东西我有拿来偷吃，你认为偷妹妹的不行不要紧吗？那个习气，让我们现在很多人，他说你赚钱了，只剩一身肉，你的钱都没有。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好，请站起来。拜下去。